消息更新，特别是连接郊区和中心城郊外中国场景。
从学理上来讨论城中村，它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因为它能够直观地向我们呈现出来城市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出来的。把城中村视作脏乱差，然后它的高密度也成为罪证之一，进一步佐证说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需要清理。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逻辑问题。广州这边很多时候推动城中村的改造需要去给村委会一定的返利或者返还土地，常见的比例应该是10%左右。北京2009到2010年的50个重点村的拆迁改造，平均每个村子的成本是花了300到500亿的。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去支撑了。当那样的一个资本积累的模式不可行的时候，接下来城中村要怎么走呢？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澎湃如此城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好汉。
我是谢瑞电台的主播周发发，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和如此城市来串台制作一期节目。
对，今天其实是我们两档节目联合一起找到赵一鸣老师来聊一聊城市这个话题。那首先请赵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
感谢好汉老师、周老师的邀请，很荣幸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关于城市是什么的对谈。我叫赵一鸣，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助理教授，之前是在伦敦政经的地理与环境系拿的人文地理与城市研究的博士学位。然后我自己的研究一直以来的关切主要就是城乡结合部、城市边缘、城市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就是围绕着城市是什么的一系列的追问，所以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非常契合的，很高兴在这里面碰到大家。
非常感谢周老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谈一谈为什么我们理解城市的时候，城中村或者说城乡结合部就是这样一个或者说实体的存在，或者它跟土地相关的一个存在，在我们谈论比如城市这些话题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重要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某种角度上很好理解，因为其实城市化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从有了城市这样的形态，然后在比如说最近的几十年、100多年不断的城市开始扩大，然后开始把一些比如说它原本是乡村的地方它变现在变成了城市，就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质上也跟城市化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也想听听赵老师觉得为什么城中村对于我们理解城市是什么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包括您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是您的主要的研究兴趣。
我觉得从学理上来讨论城中村，它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因为它能够直观地向我们呈现出来城市是如何一步一步变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我们的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的地带。通过城中村变迁，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城市它生长出来它底下的政治经济机制，然后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转型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完成的，变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绘制在又新又美的美好蓝图上的这种崭新的现代化想象的城市面貌。它的前传、它的发展的进程本身、它的未来，其实都浓缩在我们此时此刻正面对着的包括城中村在内的这一系列的城市边缘地带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讨论城市议题来说，城市边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里边其实聚集着多数城市人口，尤其是新进入到城市里的所谓新市民。之前2015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北京市统计局就有过一个数据，就是常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有一多半居住在4环到6环之间，尤其是5环和6环之间。所以我一直在很多场合会提那个当时很火的一个展览，叫做6环比5环多1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展览里边，我们能够识别出来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多数人口 the majority 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而不是只简单的把自己的视线投射在比如 CBD 比如陆家嘴，城市绝对不仅仅只是这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关注那些多数多数的人群，多数的社会关系，多数的经济活动。然后与之相关的，其实我想多说一句，就这样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如果放眼望去，在全球范围内去看的话，整个全球南方的多数城市人口其实都生活在类似我们城中村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在有些地方它可能叫贫民窟，有些地方叫法维拉，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当前承载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城市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它对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当今的全球性的城市化的进程也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这是从学术角度做的一些反思。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从经验的角度再去分享一些我们自己与城中村的交集。像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嘛，就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包括我觉得跟中国不同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啊，或者它城市的发展历史也有关系。比如说在像深圳和广州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城中村其实往往并不意味着非常的城市边缘，往往它可能离中央商务区、离市中心这种核心的所谓的功能分区它是相对近的，而且它能提供一个在市中心廉价的这个租金。但是好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那城中村可能特别的意味着城市更大的边缘的旁边，就城乡结合部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中国不同的城市它在过去的历史期中它城市的一些比如说发展的思路呀，或者说它的面貌是有关的。那这个角度其实之前我也听您讲过，包括您研究北京嘛，北京当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中国城市，您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给我们展开一下，就是在中国我们谈城中村的时候好像它所意味着的意义也在不同城市不太一样，然后它的效果就是对城中村的治理对城中村的看法好像也不太一样，这个也是我们好像切身能感受到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也是一个很值得追问的问题。然后我想这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分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回答，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看到的城中村的位置只是此时此刻的位置。广州之所以市中心旁边就有城中村，是因为它的市中心只是这20年才长出来的。广州的以前的市中心并不在天河，而在越秀。所以为什么在广州、在深圳、在珠三角那些城市，我们看到现在的市中心附近有城中村呢？是因为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在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先行位置的。当时他们为了去更好的去迎接外资，去建各种各样的工业的厂房等等，当地政府下了大力气去征收原先的老的城市周边的农村农地的。但是在征收农地的过程之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成本的核算问题，就是征收耕地与征收宅基地成本差价太大。征收耕地一亩地可能只需要1-2万块钱，征收宅基地一平米可能就要这个价钱。所以为了节约成本，当时广州、深圳这些市政府他们在征地的时候就大量的征收了农民们的耕地，而保留了他们的宅基地，就是这些村民们自己住的地方是没有被征的。当他们村子周边的耕地都已经建上厂房，后来又升级换代，逐渐变成了新城，直到新城又变成了新的市中心的时候，可以说是城市走向了这些村庄，而不是村庄变成城市。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在大量的高密度的非常具有高度的这种现代化的建筑里边，有很多很密集的握手楼的存在。这样的空间景观在北方是很难见到的，是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我们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去推进，我们一方面没有这个速度，另外一方面没有这样的政策。所以在北京，在二环里边，你看不到像珠三角地带的那样的城中村，而我们更多的其实叫城乡结合部。
那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为什么一直就是处在一个城市边缘的位置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并不总是城乡结合部。比如说当项彪写大红门、写浙江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是三环外面。比如在80-90年代，从西直门出来到人民大学、到北京大学，这沿途都是稻田。稻田里的村庄可能就会聚集很多流动人口，就会变成当时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但是后来这些村庄被拆了，北京不断的向外摊大饼，现在已经摊到了六环了。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现在的城乡结合部大家普遍认为处在五环和六环之间，城乡结合部一直在那里，但是城乡结合部只是一个流动的标签，它并不固着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上，它是随着城市的向外扩张而不断的向外蔓延的。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这个对谈系列的主题，城市是什么。其实我非常喜欢大卫哈维做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要理解城市应当是把它视作是一个羊皮纸卷的，要明白每时每刻我们看到的城市的样子只是它此时此刻的样子，它始终处在一个变迁的过程之中，我们把握的每一个截面都不是城市本来如此的样子。我们如果真的要理解城市是什么，需要把握它背后的那个进程。
刚才赵老师其实已经给我们从历史的维度上把这个城中村这个过程它这个城市动态变迁的一个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嘛，所以说我们之所以从城中村去讲的话，其实还是要回到很切实的例子，不然就太抽象了。其实我是在城中村有过短暂的居住经验的，所谓的城中村其实是在北京国贸双井金台夕照旁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中村，然后我也不太记得它名字了，但是它非常小的一个城中村，就还是平房，但是它旁边我是住在旁边的楼房，相当于我下楼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城中村的那个阳台，然后也能看到大裤衩呀、啊，也能看到一些央视啊这些大楼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居住体验其实可能因为我到北京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吧，我比如我是17年之后才到北京的，那个时候这种街道里也没有那么繁杂的小店啊那些，就其实还是比较荒芜的一个景象。然后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在广州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城中村，因为我之前上班的地方在陆江，然后陆江后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城中村，就是康乐村那边，那个就是让我觉得说一边是这个比如说广州塔呀、啊，一边是广州这种新城，然后海珠区的这种建设，虽然也算是老城区，但是当你走进了城中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突然的换了一个天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广州有一点不同是大家确实是会去城中村消费以及获得一些生活的便利，比如说你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要缝个扣子，或者说你要去买点水果，甚至理个发，对吧，简单一点随便理个发，一转身你就可以走进隐藏在高楼后面的这个城中村里面，而一进去就车水马龙，就甚至你在路面上行走都是摩肩接踵的，因为它有很多摩托车嘛，很多电动车什么的。我就觉得确实跟在北方城市特别是在北京的体验是特别不一样的。然后深圳我也去过一些城中村，因为跟深圳城市有关吧，这种感觉的城中村也更忙碌一些，好像大家也都更加的拼吧，打拼的那种感觉，包括也有很多打工族住在深圳的城中村，而且就跟广州我觉得好像城市气质还是有不太一样，哪怕是城中村里面也很不一样。
接着你讲的这个经验，我就再来补充一下我在北京的租房的经验。然后因为我就属于那个百分之多少的外来常住人口，所以从我的租房经验来看，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城中村会存在，而且将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因为只要租过房的人就会知道，基本上房租、地段和这个居住环境这三个要素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你不可能兼顾这三种，你必须要牺牲掉一个。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然后你又不想忍受这种通勤的痛苦，你就要必须要牺牲掉你的居住环境。刚才我们就赵老师也谈到，因为北京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和它的一些历史的原因，那它其实在城中心和城市副中心都很难找到那种成片的，就是我们相对于广州深圳来讲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城中村。但是你可以在北京的三环二环找到类似城中村的那种生活环境，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告诉中介一个非常离谱的预算，比如说在北京二环三环正常租一个开间或者一居室要5000或者是更多，然后你就跟中介说我想要2500租一个开间，你帮我看个房，然后他就会带你去看到一些你之前并不会觉得在北京和在这种地段能看到的那种房子。我之前就试过这个方法，然后我就在 也是在国贸附近就看到了很多令人震撼的生存条件，就是有那种楼门直接朝着马路开，然后有那种一梯十几户，有那种一个客厅或者一个开间被硬生生的就隔成了好几间，就很像香港的那种汤房。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做北京的这种所谓城中村调研，或者是就是想了解一些这种非社区非公寓式的居住条件的同学，如果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你跟中介说你想租房，然后你讲一个非常离谱的预算，然后他就会带你去看到一些可能你日常不会进入到的一些居住的空间。那我其实最接近这种标准意义上城中村的一次经历，就是其实我和赵老师一起，不知道赵老师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赵老师的建筑师的朋友，他在做一个好像是北京四季青的城中村的项目，然后我们几个人有一次在四季青附近的一个城中村就在里面走过一圈，然后那一次我的感受是我会觉得有点危险，就是这个危险也不是来自于什么直接的，就是有人过来抢你东西或者有人来给你挑衅啊什么的，就是感觉你讲话的方式然后你的衣着好像就和周围格格不入，而且你会感受到那种来自居民的那种审视和打量。包括我记得赵老师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是建筑师，他就随身带着一个摄像机还是一个照相机，然后那个居民就说你不要拍不要拍什么的，好像很凶的样子。就是你其实会感受到其实城中村好像不像我们住的这种普通小区或者在公寓里面租房，是一个非常原子化的陌生人的社会，他们的社区好像是自成一体的，就是他们里面的居民都互相认识，然后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也很难就是隐藏其中，就是城中村好像在外看来是被周围世界被这种所谓上流的上层的生活方式所排斥，但他们本身也是去排斥别人的，就好像你进去了以后就是入侵了他们的社群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们作为一种城市聚集形态的一种特异之处。
刚才你讲这个我就突然能解释我对广州和深圳的这种城中村不同的体验，就是深圳的城中村也特别陌生化，就特别陌生人的感觉，就我在深圳的城中村里可能我去的那个时候或者那个感觉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也彼此不认识，但是广州的城中村你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彼此可能确实是都是认识的，然后他的那个生活那些店子的形态，比如他可能有甜点店，而且会有很多人坐在那个地方，一直坐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不是纯粹在广州打工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深圳好像就大家深圳的城中村，我去过的城中村有那种相对原子化和陌生化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跟刚刚发发的分享也是其实从经验的角度有时候又印证了一些我们对城中村惯有的一些刻板的一些印象，比如说我们租金会很便宜，然后城建可能会比较的糟糕，因为它可能也没有专门的人行道，对吧？比如走在广州的城中村里你会觉得好像随时会被摩托车撞到，就是因为它也没有分流，但它生态又构成了好像城市的一个避免，它可以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一些菜市场或者是廉价的一些生活服务，我觉得广州是有这个感觉的。北京确实是非常特殊，北京的城中村如果是现在的五环六环的，它确实是更像一个村落而不是跟城市发生任何关系的一个这个状态。赵老师能不能也分享一下自己的城中村的这些体验，包括您调研或者您最早遭遇到城中村，包括一些国际上的比如伦敦呀、或者其他国外城市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这是个全球现象嘛。
好的，那我可以先说一说我是怎么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那应当是在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被老师带着一起去一个城中村去发问卷，问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关于流动人口在城中村的居住状况这种住房问题的调研。然后让我们很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村子的选择样本的选择只过去一个月不到，等到我们真的去这些村子的时候发现其中相当多数已经拆没了，那是在2009-10年的时候。所以我就第一次看见城中村看见的其实是满眼的废墟，是一片瓦砾，然后在乡村的道路上还撒着比如说家具的残骸啊、儿童的玩具啊、玻璃珠啊什么的。这是我对城中村的第一印象。我当时首先震撼的点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这么多的村子一夜之间消失了，然后我就开始想去探查它。所以后面我慢慢的去尝试着接近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或者说城乡结合部的这些聚落的时候，当然首先第一印象就是 跟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很接近的，是一种所谓的脏乱差的状态。就比如说环境卫生相对来说这个标准是低于很多我们习惯的这种中产小区，这种有物业有保洁的小区的。然后再比如说可能会流传着一些都市传说，什么治安问题等等，这些我在一开始去接近他们的时候，这些话语我也经历过，接触过，听说过。但是如果慢慢再走进去的话，多去跟居住在里边的人去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也许不是刻板一块，就是我们对城中村对城乡结合部的刻板印象，对里边的这些居民的刻板印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一种结构化的结果。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接近到这些人，接近到这些建成环境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开始是把我们视作，一方面把我们视作他者，另外一方面把我们视作是去围观他们作为他者的他者。就是他们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是什么，我们有可能是城管，有可能是媒体，有可能是其他政府部门派过去的前哨等等。因为他们带着这种对未知的危险的排斥性，所以他们看待我们的眼光可能就会不一样。但如果你真的去深入进去的话，跟他们熟了起来，你会发现他们跟我们认识的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所以芝加哥学派的沃斯他提到什么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提到了这种原子化、抑制性、高密度等等。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城市边缘的这些聚落里边，不管城中村还是结合部，我们可能只是在表面上能够识别出这些因素，我们需要再多走一步，去尝试着不带着这些因素的桎梏，去识别出真实存在的这种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大城市，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针对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人口的整顿行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语境里边，我们再去想去跟这样的聚落里边的居民做更深入的交流，其实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它对我们这种，我们作为一种抑制性，我们作为一种外来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抵抗的情绪，可能是会更激烈的。也许这就是周老师当时在初步接触这样的聚落和人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情绪，他们的底层的根源，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结构性的症状吧。
周老师提到一个角度，其实是密度。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城市的生活里，或者说中国城市的这个治理模式的里面，会把它当做一个问题。所以很多比如说城中村这种高密度，然后它造成的很多问题，我们会把它觉得说是高密度造成的问题，我们好像需要把城中村作为一个问题去解决掉，甚至移平它，然后把它建设成我们想象中的城市理想的模样的一部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城中村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至少我觉得我在珠三角的经验让我觉得城中村至少今天我很难把它当做一个问题而存在。我觉得其实它作为了城市有机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补充，如果没有的话会很不方便。而且在珠三角大家可以想象，比如广州这样的城市，它房租普遍并不高，但是你要如果是在珠江新城，或者在比如说哪怕越秀区的城中心租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一个人住的话也要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你在比如城中村里住，相同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只要500-600，甚至还要更低，就比如1000都可以在城中村租到一个相对宽敞的，但是可能它的一些硬件设施啊什么都不太好，采光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它在城市中心提供的这样廉价的落脚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城中村发挥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包括我前一阵也看那个新闻，就是说近10年珠三角跟长三角的那个人口净流入水平，珠三角要高出一大截。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由于珠三角它在中国的东部的这些区域里面，它是保留最多的城中村的这种部分的。而且城中村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存在，其实它发挥了它很重要的经济功能。不知道赵老师对这个点怎么看，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首先可以说一下高密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常见的一个话语里边总是把城中村视作脏乱差，然后它的高密度也成为罪证之一，然后由此来进一步佐证说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需要清理，需要去城市化。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一个逻辑问题。 就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高密度它其实你不能把它视作是很多社会问题的起点，而应当把它视作很多社会问题的表征。换句话说，密度它其实是一个社会过程。之所以会造就像广州深圳那样的高密度的城中村，背后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安排在里边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他们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比如说他们相对比较完整比较稳固的这种村集体，尤其是宗族主导的村集体的这种土地所有权，所有的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才造就了现在的到处都能见到的握手楼这样的高密度。以及还有就是我们在珠三角地区客观上确实存在的需要去承载成千上万流动人口住宿之所这样的一个需求，是在其他的渠道，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这样的渠道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的，所以才会造就我们的现在的城中村的样子。包括郝老师说的，觉得他们其实是深度的融入到了城市生活里的，这确实是如此，尤其是在广州。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因为城市在走向他们，城市并不是用一个蓝图覆盖到一块表面，然后建起来相关的这种建筑就能够称其为城市的，它一定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进程。在广州这样的地方，
有一个说法叫广州是城市包围农村。
对，是的，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就是城市是以农村作为节点，以这些乡村这些村庄聚落作为节点去重新组织了它的空间结构和安排的，某种意义上，所以他们城和乡之间的界限因此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深圳可能也是这样，只是深圳的城中村也许规模更大，就是比如说白石洲，它里边住了应该是有10多万人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聚落里边，想要去做的熟人社会也不太可能，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但广州的很多村子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所以就会出现更加有熟人社会的这种感觉，更加能够体现村庄融入到城市社会城市生活的这种节奏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城中村之所以在经济上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人去进入，根据我自己的调研以及我听到的其他学者的讨论，并不主要是因为城中村的绝对的单位价格的租金是低的。城中村里的房子之所以让大家觉得便宜，是因为它的开间它的面积相对比较小。其实如果计算单位面积价格的话，单位面积租金在广州在北京城中村或者结合部的这种租金，他们跟一些品质比较一般的公寓楼相差并没有很多，只是在城中村你可以租10平米或者20平米的房子，但是在公寓楼里边一般没有10平米或者20平米租给你，这个是在经济上的一个。即便如此，城中村还是能够以一个相对低的成本，以及在基础设施相对缺失的以它为代价的情况下，为城市化及其人口的涌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住房和社会网络支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所以我们的世界工厂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去以城中村作为前提条件，这是从珠三角能够得到的经验。
刚才赵老师其实举到比如说广东这边它宗族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包括它的土地所有性质，然后包括它的城中村现行的一些经营的经济的模式，然后它跟北京的这些不同，看赵老师有没有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看到是这样形态的城中村，在广州我们看到这样的形态的城中村，那在这个处理的历史的过程中，它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两种不同的结果，然后跟它城市的这个地位包括产业结构还是有一些关系，对吗？
是的，不光跟产业结构，而且跟他们的治理模式也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广州的城中村，他们的基层的治理结构吧，可以说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后逐步就走向了公司化。他们的村子每一个行政村其实相当于一个经济联社，村民们是联社的股东。当然广州或者说珠三角的很多村子，他们其实是以宗族势力作为基础在历史上形成的这种聚落，所以在一个村子里面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这种大的姓氏，然后他们来主导着这些村集体包括经济联社的事务，这是在广州能够看到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所以当市政府开始去探索去把他们的村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他们就绕不开需要去跟这些宗族势力主导的村集体跟经济联社去谈判，加上整个社会的这种比较市场化的倾向， 广州这边很多时候去推动城中村的改造，他们需要去给村委会一定的返利或者返还土地。广州的一个常见的比例应该是 10% 左右，政府征收的土地可能有 10% 到 10% 之间是返还给村委会，由他们自己去建起来物业作为村集体的产业运营的。这是在广州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村子，主要是那些已经改造了村子，比如说列德，他们正在进行的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模式，村委会作为经济联社拥有物业，通过物业每年的这种利润给村民分红。但也有别的案例，比如显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它的开始的那些镜头就是在显村拍的。显村这个模式就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村里两大宗族彼此内斗，所以经济联社就没有办法去跟市政府达成什么可以实质性的进行实践进入操作层面的协议。应该直到最近也没听说显村有什么新的动向，他明明是跟列德差不多同时在亚运会广州亚运会之前去启动拆迁的，但是到目前还是这样。然后与此不同的是，在北方，在北京，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城市治理的这种能力，自上而下的能力比广州是要更强或者更强势的。村集体他们的议价权利、议价空间是被压缩的，所以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我第一次接近到这样的城乡结合部聚落的那个节点，2009-10年，为什么会当时出现很多个城中村一夜之间都消失，都变成废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刚刚推出的40000亿的计划，在北京落地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就是要去增强土地储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城乡结合部很多未来预期地位区位比较优势的这种地块给储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把村子拆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契机之下，城乡结合部的拆迁就雷厉风行一般的推进，有50个村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纷纷都被推平了。村民们他们当然是被动的受益者，如果去问的话，这些村民他们每家每户能够获得的补偿款在那个年代也是很高的，能够获得的回迁安置房的面积也是不小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广州那样以一个经济联社的身份去集体的去协商去获得比如 10% 的土地返还，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是北京这些被拆迁的村民，他们像是原子化的被动进入到了城市生活方式里的人，而广州的或者深圳的这些村民们，这些所谓的原住民们，他们并不是原子化的存在，他们是一个强有力的议价集团。但是当我们讨论城中村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就城中村的改造或者拆迁，它同时影响的其实是两大类人，不光光是这些所谓的本地居民，更重要的更多的所谓的 the majority 其实是流动人口。而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南方，流动人口在面对城中村改造拆迁的时候都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不可能拿到任何意义上的补偿的，因为他们就不被视为是本地人。
那上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上海好像比较少的跟这个话题相关的。
上海的情况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我没有认真的研究过上海的城中村，就我从文献里边读到的吧，上海的这种非正规住房比较集中的地方，可能也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就是比如说外环，比如说在虹桥商务区开发的过程之中，可能原先的那些村子就会面临拆迁，再比如说现在搞临港的开发，临港周边的很多原先的聚落也面临着拆迁，大概是这样。因为上海内城在历史上已经很早的就完成了这种所谓的全面城市化，已经不会有什么留白，有什么样的农村聚落去嵌入到当前正在推进的城市的进程里。
之前也看到您给那个有一本书叫《落脚城市》写过书评嘛，其实您也引用里面那一句话，就是其实国有性质的这种土地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它被挪作他用，然后大家自己比如私搭乱建构筑了这种非正规住房，然后它提供了一个经济功能，比如提供了一个大家落脚点这个位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其实我也很想了解您以国际的视野去观察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像您待过的伦敦， 那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处理的办法，在历史上或者在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那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因为中国毕竟从土地性质这个角度，它处理方法和治理模式就会有千差万别的区别。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它很多就是被私人的投资，私人直接拿走，比如在印度或者在哪里，它这个就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的面貌和它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城中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跟国际上的比如贫民窟对标起来，但其实我觉得又是完全两个概念。
是的，城市边缘的比较问题或者说国际比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落脚城市讲起。在落脚城市里面，那位作者是带着一种同情之力解的口吻去讲述了很多地方不同的这种边缘聚落，他们是怎么样成为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在社会的意义上跨越阶级的阶梯。但是呢，对于这种全球南方国家不同国家的政府，他们其实面对这样的聚落，我觉得态度其实是相当接近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府，他们也许会在细节上推行不同的政策，但在总体上他们总是会把这样的聚落视作是不够诚实和不够现代的地方。就在这里边总有一种现代化的这种欲望或者现代性的这种诱惑，去召唤着这些政府采用新的政策，采用不一样的规划的图纸，来去把这样的聚落给先推平，然后再建设成他们想象中的心目中的那种现代的城市的景象。这是在如果去做现在的关于城市边缘的全球南方比较的话，可以经常看到的。不管是在印尼、在巴西、在印度，还是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城市，其实去做一个范畴上的划分的话，大概好像都在沿着类似这样的方向去演进。但是在别的年代、别的地方，可能其他还有一些别的选择。这里面我们可以提伦敦和巴黎。首先可以说一下巴黎，在19世纪中期，大家应该都读过关于奥斯曼给巴黎改造的各种材料。奥斯曼改造巴黎可以说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现代性的诱惑的一种先声，就是巴黎的老城区因为过于蜿蜒曲折，不利于当时的拿破仑二世对巴黎人民的各种各样的斗争行动进行镇压，所以任命奥斯曼作为一个总的工程师、总的设计师，去把巴黎的中心地带给彻底的改造了一番，建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种香榭丽舍大道啊，这种放射型的路网，以及大道两旁的这种六层七层的外立面非常别致非常精美的这种公寓楼，这些都是19世纪中期的产物。但是代价是什么呢？是原先住在巴黎市中心地带的这些人都被迁走了，迁到了所谓的郊区地带西边或者北边，然后巴黎市中心就经历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市生化的进程。这是巴黎的做法。伦敦的做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伦敦在19世纪的中期到晚期，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所谓贫民窟的问题。比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边就当然他写的是曼彻斯特了，但后来在别的一些讨论里边也提到过伦敦，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化造就了大量的工人进入城市，但是又没有足够合适和稳妥的这种居住的环境，所以就非常非常高密度的拥挤的宿舍、肮脏的街道、臭烘烘的河流等等。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以及英国学界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难以维系的、难以持续的，所以在英国其实当时在伦敦等等城市就开始流行一种种种社会政策 social policies， 想要去通过具体的这种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供给来去缓解高密度的住宅，尤其是非正规的住房给城市的建成环境、给城市的社会机理带来的这种损害、冲击和挑战。比如说在19世纪晚期的伦敦东区 The East End， 就是开膛手杰克们活跃的那种地方，就会有妇女儿童收容遣返中心，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供给的历史雏形，在那个时候的伦敦就已经出现了。他们倒没有去想尽办法把整个地方一推了之，而是采取措施直面那样的社会问题，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对待城市边缘、对待城中村、对待城乡结合部，我们就可以思考是不是一拆了之把它变成一个又新又美的现代化的城市想象是唯一的选择， 还是说我们有别的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方案去把它推向一个有助于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环境、城市社会的形成这样的方向？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这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去推进讨论。我想
赵老师刚刚提到的历史上的，比如说二十世纪的时候欧洲的这些城市的一些问题，包括贫民窟的问题，其实也我觉得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就是柯布西耶，他所谓的这个光辉城市的理论，其实也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他所认为的，比如说密度过度高的这种平民聚集的地方可能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甚至那也是一个革命频发的一个时代嘛。二十世纪的时候他的那些光辉城市的建设理念，就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就是一个完全消除了传统城市种种街道街区或者内院的一个概念嘛。但其实这个事情它影响至今的，其实我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不管是东部还是中部，不管是比如说南方还是北方，我觉得好像都能看到我们的城市里能看到这样一个光辉城市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影响。这个好像也是现在我们特别讲城市更新或者讲城中村作为留存集体记忆的一个地方所要反对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展开介绍一下的。
柯布西耶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理念，就像你说的，就是以光辉城市作为蓝图，去让城市进行分区，划分成工作的、休闲的、游憩的、交通的等等这种功能，然后这样每个功能彼此互相不打架，然后大家各居其所，城市就能进入到有序的、整洁的、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这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建设经验已经证明了光辉城市是不可能给城市带来柯布西耶所期待的那种秩序的，不然北京的东三环和上海的内环高架就不会每天堵成这样。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柯布西耶和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城市规划师们所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形式凌驾在了内容之上，他们认为画出来的图纸就能够主宰人们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人类社会不是以图纸作为规划的唯一尺度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动的偏好，他没有办法像建筑师那样以一种俯瞰的视角，从空中去俯瞰着大地，就能够去把大地按照他们的想法规范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会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列菲夫尔所说的那句话，叫城市空间只是纯形式，它变成什么样子是由其中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来决定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城市空间的形式具体是什么样子并没有那么重要。城市规划师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形态很重要，他们要用形态来规训人的活动，但是他们走反了方向。真正我们要做的是要去思考人们的活动、人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来构建合适的形态来迎合、来服务于这样的需求。所以当我们去看一个城市，看它具体长什么样子的时候，往往我的建议是需要多走一步，去思考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要明白同样的一座城市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和这些形态形式背后的那个逻辑、那个过程、那个社会的内容可能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过程的视角来理解城市变迁的动态，而不能拘泥于任何的形态或者形式本身。
刚才赵老师讲一些欧洲城市对待这些贫民窟的或者说所谓城中村的态度，都是觉得它是一种现代化未完成的状态，然后就非常有想要把它现代化的这种欲望。然后不仅仅是从政府的角度看是这样，包括从这些地产开发商，从这种经济驱动力的角度，随着城中村周围的整体的这个社区环境配套的这些商业基础设施都变得越来越完善，那城中村它所在的这个地价呢肯定也是不断的上涨，那对于地产开发商来说，这块土地肯定是他们觊觎已久的一个地方。所以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好像都有改造城中村的这个愿望。那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您觉得城中村还会继续存在吗？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会怎么样和这个政府和地产开发商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和平衡呢？
城中村，尤其是珠三角的城中村，最近这几年 已经成为了很多地产商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标的物。比如说万科就在广州，在深圳应该是推出了一个工程，想要去把村民们的楼房整栋的给收租下来，然后去改造成相对现代化的公寓，出租给新白领们，年轻的白领们。这个项目后来好像是因为就是财务算账，在收入和支出的这种方面不是特平衡，所以据说目前已经叫停了，但是确实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未来的城中村会朝什么方向走？我觉得我们不妨可以思考一下，过去的城中村为什么是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之所以对城中村、对城乡结合部有脏乱差的印象，我之前在一篇文章里边也去概括过，把它视作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口涌入，但是并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公共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造就了他们的这些建成环境质量相对下降，在卫生、在安全等方面没有达到一个人们预期的那种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应有的样子。面对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污名化的话语，脏乱差。然后反过来，这个脏乱差的话语又去给地方政府进行城中村的大规模的拆迁改造提供了话语的基础。就是说脏乱差的这个环境与我刚才说的那种对现代化的追寻一拍即合，因为你脏乱差，所以我需要采用另外一种办法把你变得不再脏乱差。这当然其中也裹挟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寻，也裹挟着我们的城市规划师对于特定的建筑形态和城市建成环境的形态的追寻。这就是我们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城中村逻辑闭环，由人口的涌入开始到城中村的彻底的拆除结束，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我们的城市化的典型形态。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困难，比如说我们的土地财政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用更学术的语言叫做国家引导的基于土地的城市资本积累这样的模式，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地方债务还不上，关于城市的城投公司、各种各样的基建公司他们债务即将违约这样的消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不景气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反过来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市场。所以整个这个积累模式不可行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去维系之前的那样的城中村的改造，大规模的、大范围的、很多数量的城中村，这种全方位的彻底的拆除和重建，这其实是打了一个问号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北京2009到10年的50个重点村的拆迁改造，后来去算账，平均每个村子的成本是花了300到500亿的。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土地市场是向上走，所以这所有的成本都能够覆盖掉，并且还能给地方政府带来比较可观的盈余。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去支撑了。当那样的一个资本积累的模式不可行的时候，接下来城中村要怎么走呢？我一般不愿意给建议，但是在这里边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借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是危机也是契机，去调整、去校正我们的整个城市政策的取向。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去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那我们就要去思考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及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谁是人民，哪些群体的人可以被归入到人民这样的范畴。我们去面对城中村的这样的建成环境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把那些流动人口视作是真正的新市民，视作是城市里边的人民的一个相当多的比重的存在。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够去探索，就是在目前已有的城中村的建成环境和形态的基础之上，我们政府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行动主体到底具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去让包括本地居民和新市民在内的所有的人更加的安居乐业。我们如何能够去采用一种不拆掉他们的方式，让他们的建成环境得到提升，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提升，让这样的一种别样的城市化的模式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能够矗立在我们的城市空间之中。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城市政策的时候需要去思考的非常关键的问题。至于这些建成环境他们的形态具体要怎么变化，我觉得这反而在其次，因为我始终相信内容大于形式，而不是形式大于内容。
对，我觉得赵老师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而且我也想到您刚才分享的，就是北京和广州两种模式。广州的模式可能它的村集体更像一个公司，它去公司化经营，但这个的问题就是也是有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那些村民他是比如他集体经营，然后他有年底有分红。我之前看新闻，比如猎德的村民在网上发帖说，我们也没有很有钱，但是每年大概能分到40多万的红，这也已经是一个城市里的中高收入的水平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就是在广州的城中村，就是阳光非常的珍贵，然后都很多握手楼。因为如果以一个公司化运营的思维去作为城中村而存在，通过收租去存在，那么经营者想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楼的密度更大，我的这个收益更高嘛，能收更多的租，那自然阳光啊这些或者公共设施它根本不在考虑之外，因为能收到更多的租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对于这个经营的集体而言。但是像您讲的这个流动人口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没有发言权的，甚至它也没法主张自己的居住的权利。那另外一个反面可能是北京，那北京它哪怕连这个村的这个经营者都没有获得那么高的议价权，那就你很难讲其他的事情了，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刚才听到老师分享的一个感受吧。
我接着好汉的这个感想，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一直没有讨论这个城中村里面这个原住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就赵老师没有了解过，就是在这个城中村生态中它的原住民和流动人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听起来原住民好像挺赚的，他们就是他们原来也是可能和流动人口一样都是村民，然后他们因为恰巧的处在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变成了房东，他们可能还会拿到分红，不管是他们需要获得比如说拆迁补偿款，还是说他们作为一种公司的形式跟政府议价，然后他们再分红，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受益的那一群村民，然后流动人口他们可能原来是也是村民，但他们就是要进城打工。就是我想知道在城中村这个生态中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怎么体现。
总的来说，城中村的村民们和流动人口们确实就是分化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收租的，一个是交租的，就是房东和房客的这种大的区分。从宏观上来说，他们确实从以前的相对来看，在不管社会地位还是财富上差别不大的两类人变成了差异巨大的两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城中村的空间变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以说这些被拆迁的城中村的本地村民们，他们所享受的那些拆迁款、回迁安置房和后面的分红，其实都是寄生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的城市资本积累这个机制之上的，他们所分的其实是一种土地红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两个大的阶层。但在日常生活的接触里边，可能大家也能够听到很多故事吧，比如说城中村的村民们，他们因为房租很高或者分红很多，所以他们也没什么事儿可干。有些人有上进心的可能是开着宝马去做清洁工，有些人可能就是整天无所事事打麻将，但是更多的人我想也许就是我们在广州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城中村见到的那种寻常的普通房东的那种样子，就是身上可能带着一串钥匙，不断的去领着潜在的房客去看房子，就是他们可能把自己变成了以房子作为资产去运营的一个个体的企业、个体的公司。他们跟房客之间有没有交流或者接触呢？那个其实千差万别吧，情况跟每个个体都有关系。有的房东可能就是对房客比较挑剔，想要去招揽承租给特定的类型的房客，然后形成相对比较紧密的一种社会关联。有的房东可能就毫不关心，自己甚至可能都不住在自己在城中村的或者城乡结合部的这个房子里，而是在城里边有别的住处。这种情况应该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你去城中村里边去做访谈的话，那些流动人口们、那些租客们，他们也是会觉得有一种天然的屏障存在在这两个群体之间。除了交房租，他们平常应该大多数人也不会跟房东打什么交道。
对，我还是想继续往下推进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城中村这个话题其实是在谈就城市化的后果，然后城中村其实就作为了城市化这个过程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结果存在在那里，然后它其中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包括它有一些我们对城市不同的理念的看法。 但我觉得在中国谈城中村这个问题，因为土地啊，因为国家的性质跟西方有一些不同，但我觉得这个不同其实如果面向未来去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城市的市中心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他可能总是要被迫离开城市的市中心，我觉得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也有学术上的名字就叫市镇化嘛。其实我觉得也想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其实也跟我自己切身经验有关，因为当然我在中国谈城中村好像说这里是村民或者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以我在广州，当时我广州住在越秀区，就越秀区的很老的城区的老房子里面，那那个租金其实也并不贵，但是它又是一个很老的街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可以把它看成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小的 village， 然后它有一定的生态，然后也蛮繁荣的，大家也能享受比较低廉的生活服务，然后也并不是完全四大乱建的村落。但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也观察到就不断的开始有，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蛮漂亮的中山六路，就很多骑楼，它慢慢的开始有很多很好的精品的咖啡馆啊，或者一些比较贵的酒吧开起来。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可能慢慢的往这里住的人就不一样了，虽然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它这个价格也没有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慢慢的会不一样。我发现广州市也开始有意的改造那个地方，然后我也听朋友说有很多商户是政府牵头去特意的迁到这片街区里来的。然后我正好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杀死一座城市，它副标题叫净深化不平等与街区中的战斗，是一位美国记者写的。然后他讲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住在纽约，然后他离非常有名的这个雅各布斯写的这个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面那个非常理想的西村，就他就在那个地方长大。但是他说西村现在已经完成了变成一个只有巨富阶层才可以住得起而且消费得起的这样一个地方，就已经跟半个世纪以前雅各布斯把它作为一个他心中的城市的这种有机生态的这样一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了。我说这个话题虽然我们现在在谈城中村，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体两面，它其实涉及到就是一个城市发展中的这种理念上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以及不同的阶层的人如何能在城市这个大的系统里面有自己的正当的或者说一方小天地而且是有尊严的生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很想再跟赵老师继续谈一谈市镇化这个话题。赵老师能不能谈一谈您对中国的市镇化的这么一个观察，我觉得也可以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例去谈一谈您的这样一个观察，因为这其实也是跟您一贯关注的这种比如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正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是的，市镇化这个概念在国内的学界其实现在使用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个概念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现在中国城市变迁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最近这些年逐渐的开始火起来的一个词叫城市更新。城市更新这个词很有趣，就它不光光适用于老城区城市中心地带，而且越来越多的也适用于了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和结合部的地方。然后不管是在老城还是在边缘地带，我们看到的城市更新最终这样的项目落地，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一种基于我刚才说的这种对特定的城市空间的现代性的想象，来去把原先的生活的痕迹给抹平，来去搭建又新又美的蓝图。现在当然越来越多的城市更新项目开始强调要去保护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很多老的建筑开始被纳入到了保护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去超越对建成环境本身这种形态的关注，去看社会积累的变化的话，那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城市更新它也许在形态上面保护住了那些老建筑，但在社会的意义上还是造就了很多的人离开他们原先世代居住的这样的地方，打破了他们长期维系的这样的社会网络，以原子化的姿态把他们给重新甩向到了城市空间的其他的角落里。所以当我们要去探讨这样的城市更新现象它背后所隐含的所牵连着的政治经济的逻辑的时候，或者要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些人群他们在这个城市更新的过程之中所经历的这种社会影响的机制的时候，市镇化这个概念就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场。市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词，是上世纪7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的，是立足于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对伦敦的街道的观察。这个词的起点很简白，就是他观察到他身边的一些街区原先住的都是工人阶级，然后慢慢的这些工人阶级逐渐迁出去，而新迁入到这些街区旁边那些联排别墅的居民 都是新兴的这种白领阶层，所以他就把这种相对较高收入的阶层去取代原先居住在这个街区里的相对收入较低的阶层的现象称为士绅化。我们在这里面用士绅化这个概念，不是为了去照搬照抄这位英国社会学家 Ruth Glass 他所在伦敦做的观察，而是想去提醒大家去关注在所谓的城市更新的过程之中，这样的社会的和空间的变迁的过程之中，它所隐藏的一种剥夺式积累的底色。大卫哈维的话叫 accumulation by disposition， 通过剥夺一部分人他们不管是原先的财产还是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这种归属感等等，通过这种剥夺把他们从原先的这种地方和场所里边给剥离出来，然后让特定的资本积累的机制得以可能。这是在所有的这种士绅化的分析框架里边最为内核的一个关切，剥夺式积累。另外一个在社会现象方面的一个直观表征，就士绅化往往会牵连着各种各样类型的强制迁移 displacement。 我们在城市更新的各种案例里边，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到，不管是老城区的还是这种城市边缘地带的更新项目，一定会让一部分人口迁移到别的地方。如果我们从非常俗的角度来看，那么也许这些人你会看到他们拿的补偿款回迁安置房是有的，他们不是被扫地出门到了大街上飘无定所的。但是如果把这个现象还原到一整个立体的社会网络里的话，大概就会意识到其实这些人他们得到的可能只是那些补偿，他们失去的是记忆，是传统，是社会网络，是他们原先的整个的生活方式。这些是没有办法被量化被货币化处理的东西，是消失在了这种更新的项目之中的。所以当我们用士绅化这个概念去讨论城市更新之类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去关注背后的这种剥夺式积累和强制迁移的现象。至于具体的我们在城市更新的每个城市不同的城市更新的项目推进过程之中，我们当然就会发现它有不同的前沿地带再按照不同的步骤去推进。每个城市的市政纲领里边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重点区域，有的城市可能关注滨水空间多一点，有的城市可能关注这种有着历史保护建筑的区域多一点，然后有的地方可能是更关注是要去采用微循环的方式，微更新的方式，要去让这样的社会机理受影响受冲击的这种幅度相对小一些，能够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和机制。但是如果归根结底去把所有的这些现象进行一个理论上的总结的话，那也许士绅化以及它所关联着的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核心关切，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多走一步去做这种批判性的思考的。这是我们用士绅化去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去得到的一些理论上的启示。那在现实之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例子，广州那边可能我觉得现在最著名的应该是恩宁路街区，尤其是里边的永庆坊。上海那边现在应该是张园，是目前进行城市更新的一个前沿。然后在北京这边呢，前些年的前沿就是大石栏以及白塔寺这些地方。你可以看见不管在哪个城市，其实都是有城市更新的项目在推进。典型的代表性的项目可能是在市中心，但是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或者结合部的聚落其实也卷入到了这个进程里。
那你有觉得愿意评价一下的项目吗？比如说您觉得有可圈可点的部分的，您去过的甚至待过的。
刚刚说的广州的像恩宁路永庆坊，北京的大石栏白塔寺我都去过好几次，就是能够看到与90年代和本世纪初那个时候雷厉风行推进的旧城改造相比，我们现在的城市更新是相对更春风化雨的，居民们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被一直就是墙上画了个拆字然后一夜之间就要去迁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政策当然是进步非常明显的。但是当我们去深入到这些项目的内部，真的去仔细的探查它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机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到底有哪些人能够留得住记忆，能够记得住乡愁，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借助士绅化这样的分析概念和分析视角来探索这样的案例的话，可能这是我的一个局限啊，看得更多的是缺点，是批判，因为我更关注是这些表面上的形态的变化背后的这些机制、逻辑、过程和内容。 不知道郝老师你自己对这些城市更新的项目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因为我其实住在广州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好像它就大概有点像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部分。然后它是六榕塔附近，也是广州老城吧，然后就在广州最早的市政府旁边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在那个地方去住的体验，我还是会觉得那确实是一个社区，就它那个社区感维持的蛮好的。然后其实租金也没有很高，那当然跟越秀区在广州发展中的这个状态也有关系。然后老年人比较多，包括它背后就有很多那种非常老的90年代住宅楼，然后大概剪个头发就10块钱，然后那个阿姨也都认识所有人，然后也都是大家街坊邻居过来剪头。但那个街道确实被广州的市政府打理得很不错，然后它变成了一个现在历史风貌街区吧。但它里面确实是都是居民，然后大家就把衣服晾在外面，然后小孩在底下玩。它确实还是一个社区的状态，就并不是那种像比如说纽约啊或者伦敦那样街区，可能那样的大房子豪宅，可能一两年没有人住。就像赵老师讲的，它仅仅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手段，就是它那是一个不动产，我放在那个地方，但里面是没有人的，甚至整个社区也没有几户是有人在住的那样一个状态啊。那当然，我觉得跟广州这个城市的状态也有关系。那可能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更多一些，我会觉得，比如在梧桐区有很多房子，你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但它可能也并没有什么人住，但它确实作为一个不动产，作为一个资本财富的一个东西就处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刚到上海不久，但是广州给我的感觉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北京可能我很难用这个方向去评价，因为可能我去的时间确实在这种城市更新的区域。本来就它那个生机勃勃的部分也减弱了很多。
我有的时候看社会新闻，就有那种拆迁协议，就包括腾退计划里面说跟这些老的住户去协商搬迁的这个补偿的计划。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些老的住户也并非都如赵老师所说，他们很在乎他们的这个记忆，他们成长的街区也许有啊。当然，他们在电视上表现的肯定不是这些，但他们是在争取他们的利益的过程中，也不会表达这么诗情画意的一面吧。那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能得到多少拆迁款，然后我能得到什么位置的回迁房，我的回迁房的面积是否和我现在居住的面积一样大。然后其实会有很多这种私搭乱建的情况，然后他们也会要求说我获得的这些回迁房的面积要跟我搭出来的这些面积也要一样大。所以我有时候去看这种社会新闻，看到的更多都是这种鸡飞狗跳的事，然后我也不清楚这些在这里面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很在乎他们的回忆和这个街区对他的意义。
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案例，之前北京电视台有个《向前一步》的节目，经常会有这样的故事出现。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再跳出来一点来看这个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只给了这些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争他们的补偿款和安置房，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可争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只能去朝那唯一的方向去挤、去竞争、去卷。
是的，是的。
对，就有点像城中村的改造，就是我们以前的选择就是要把你拆了，你自己的这种自治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升级，这不在我们的这个市政方针的许可名单上。你这个地不被我们城市政府征收，它就不是国有土地，就是不能出让，它的土地价值就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哪怕它的区位是非常黄金的，是市中心旁边都不行。这就是我想说的是。当以前的这个机制面临挑战和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去思考别的可能性。以前可能这条路走得太顺了，对于大多数的利益主体来说，都好像是利益均沾的。但现在如果利益没有办法均沾，没法顺利走下去，是不是原先被忽视的那种别样的可能性就可以浮出水面，被拿到前台？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对城市，尤其是城中村结合部的这里边的人口。原先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差异化的治理机制的，就是本地人和流动人口，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在新的这样的模式和路径里边，尝试着从以前的所谓的低质量的公共服务，走向接下来未来的高水平的社会融合呢？这样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打破对城市空间、城市人口的这种差异化的治理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包括城市边缘在内的所有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空间里边所聚居的这些人，这些形塑着城市的样子的人，有别样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和集体的价值的可能性。 也许这是一个就是我很关心也是我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新的契机去探查的一些要点。
像现在有些发达国家他们有没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当然这件事上可能不会有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就您的了解，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倒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发达国家它的很多大城市它是全球城市，在那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甚至更难被地方或者说市政府左右。比如说我最近在看这本书，他举纽约的例子，那纽约的这些中心街区或者所谓的这种以前的西村这样的地方，他那个受到的财富和资本的那种力量是更高层面然后更难左右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肯定也是赵老师很关心的话题，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难题，有他们的挑战，他们的制约，我们有我们的难题挑战和制约。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地方去截取一个模板或者范例来去追寻，只能去探索我们自己的路。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从观念上我觉得能对大家造成启示，就是说比如说关于密度的话题，关于城中村的话题，关于这个发展的话题，我觉得大家是观念的力量可能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或者自己的选择，或者说你再去逛一逛那些街区，或者说看到城中村的时候那个观念会有所改变啊。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发挥的一些作用。
对，希望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去探索别样的可能性。这最终一定是一个大家要群策群力才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吧。
今天其实跟赵老师聊了很多，我感觉就城市是什么，其实反而今天聊下来的一个答案，或者说它不是答案吧，就是城市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它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
如果要用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法来回应城市是什么的话，那我就再援引一次列菲伏尔的那句话，城市是一个纯形式，是共识性与相遇的地方。城市这个形式它以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样态展现出来，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人们之间的互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一种抽象，但它又是一种具体的抽象。作为具体的抽象物的城市，需要我们每个人去采取措施，用行动来改变它不合我们需求的那种形态或者形式，来让这种人们与人们之间的相遇变得更加的顺畅，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充满创造力。所以城市是一个纯形式，这就是我对城市是什么的回答。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